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传。在我们的馨香小站，今天有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呢，也在我们这里啊。洪牧师呢，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洪牧师您好。
你好，凯传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好。
洪牧师啊，在这个我们生命的源头这个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一直和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共同的分享，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的一些非常基本的一些问题啊，还有一些观点啊。那您呢也给我们做了很多次的讲解。那上一次呢，记得我们在和您探讨的时候就讲到了人类呢，因为亚当的犯罪啊，被逐出了他的乐园，人从此就在世界上啊，我行我素啊，无恶不作啊，因为罪的缘故。甚至后来经过了大洪水的教训后呢，他们又开始犯罪，就是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，所以呢他们就要在一起，要造一座塔，这个塔呢要通天呢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感觉。那后来神看到人呢罪呢越来越大，就下来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人就只好分散在全地了。大约呢，神在主前的2100年左右呢，就从万民中啊呼召出来了亚伯兰，并且与他立约了，而且首次呢也宣告了神的拯救之路啊。牧师啊，我们也特别想知道，因为很多朋友也不了解啊，以色列是怎么回事啊，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，那亚伯兰又是怎么回事啊，这么多名字啊，所以今天特别的先请牧师来为我们讲讲亚伯兰到底是何许人也，而且呢为什么神要选召亚伯兰呢？也特别想知道亚伯兰当时他是什么民族啊，他是处于什么样的背景当中啊，请牧师来为我们讲一讲好吗？
好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创世纪的12章。
好，那我就把创世纪的12章的第1节啊到第5节给大家读一读啊。
好，
在创世纪的12章呢，神呢来呼召亚伯兰，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牧师啊，就在这儿呢，我们想停一停，特别的想问您呢，亚伯兰到底是谁呢？
亚伯兰呢，在这里面呢，经文上面是刚刚特别提出来，是应该是说11章的31节，创世纪里把12章紧紧跟着这巴别塔这个故事呢，是有特别的意义的。因为在这里面，巴别塔只讲了上帝的审判，使他们言语变乱，使人分散在各地。分散在各地以后，神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呢？那我们说，从以前我们创世纪的了解里面，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同时也是赐下了救恩。这一次的救恩呢，在11章里没有提，12章就提了。原来各族人，各族就是世界各族，都是因巴比塔的审判而产生，所以每个民族也是在上帝的审判的愤怒之下，在最终产生的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个民族可以比别的民族有更多的骄傲。如果哪个民族要特别认为自己的民族有特别的骄傲之处，他就要有起一个征服别的民族的心，用自己的东西统一别人的心，这都不合神的心意。所以神让我们各民族都在他面前俯伏下来。但是上帝因着爱我们，他要另外的在万民当中建了一个特别的民族和国度，来彰显他天上的国在人间是怎么样的显现的。因此他做了一件事，就从万民当中呼召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叫亚伯兰。亚伯兰呢，如果按照希伯来语翻下来，就是伟大的父的意思。上帝是希望借着他被呼召、被引领、被赐福、被保守，由他的后裔组成一个上帝亲手打造的民族， 它不只在审判中，不在神的愤怒中产生，它不是因着各种自然环境、地理因素、种族特点产生，完完全全是由神的呼召而产生的。这个民族现在从亚伯兰的肉身后裔就出来，就叫现在的以色列民族、犹太民族。所以犹太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。
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说，那为什么上帝不去呼召中国人呢？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不呼召日本呢？那为什么非要呼召以色列这个民族？以色列民族是很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而自豪的啊，说他们很特别，是不是他们就好像高于别的民族呢？
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以色列民族不是因为这个巴比塔审判以后产生出来的民族，不是因为语言不同，而这个亚伯兰本人他那是被召的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族呢，因为以色列族是从他的后裔产生的，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跟别的民族之所以不同，不是一个现成的民族去产生的，而是呼召了一个人，上帝总的呼召一个人吧，所以上帝的旨意里呼召的人，他选定的就是生活在我们现在以前大约4200年以前的亚伯拉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座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这里面已经有所查考，他的本地本座父家，因为都记在这个圣经上面。原来亚伯兰是谁的儿子呢？是塔拉的儿子，而塔拉呢又是哈兰的儿子，而哈兰他们都住在加勒底的乌尔。所谓加勒底的乌尔，就今现在就是在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叫乌尔这个地方。而乌尔这个古城啊，现在已经被考古挖掘了。乌尔这个古城那时就相当繁荣了。亚伯兰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，乌尔古城正好已经是经历一个空前兴盛的第三王朝时期，距离现在目前大概有4150年。
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亚伯兰离开他的本族啊，到这个迦南地去，其实他的本族并不是说在那过不下去了，或者说那儿的生活太不好了。就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朋友要移民，是为了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嘛，把自己的生活改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说我们在这儿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移民呢？就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在海外的都是很清楚，移民就是要改变我们原来的生活状况，去到一个更好的。有的朋友觉得，哎呀，移民了发现还不如原来的，那就回流了。所以亚伯兰当时他离开本族，根据洪牧师您刚才讲，他并不是说移到一个比他的原来的本族更好的地方。
对，其实那个时候的乌尔，也就是最早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啊，应该讲是很发达了。所以现在的考古发掘呢，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很有规模了，这乌尔这个城，所谓的这个经济、文化、宗教都非常发达，而且他们当时拜的神是月神、月亮神，是他们的当地的保护神。而亚伯兰这个人呢，在当地已经是很有名望了，因为他被召的那年出来就75岁了，所以在当时当地已经是极富成就、名望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大族，跟他一起出来的那个壮丁啊，就400多人呢、啊。家丁哦，可以讲是一个大奴隶主吧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家人啊、仆人啊，多得不得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，他被招不是为了要找一个更好的生活，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那个地方富裕，他被招不是在那里混不下去了，他在当地有非常的家业，应该讲是也是一个名门望族吧。那么为什么神要招他呢？神招他有这么几层意思，说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这个里面就是第一，让亚伯兰离开他本地所熟悉的异教崇拜的文化当中，就是要他离开，让他分别为圣，要让亚伯拉及其后裔分别为圣，因为正如出埃及记里面说，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第二，耶和华神要让亚伯兰知道，神跟人是要建立关系的，神不是跟地方建立关系。过去古时候有这么想，我到一个地方去打听这个地方的神明，好像这个地方的神明像地方长官一样的，神和神之间呢都各掌一方水土，就像是什么那个龙王是在海里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是管水的，月皇住在天上管天上的，土地公公是管土地的。在这里面呢，他要打破当时所谓当地守护神的观念，你不是说跟地方建立关系，我在这里我听月神的话，我到那里才听太阳神的话，到哪个地方接受哪个地方的神。 没有这回事，神就是你的 personal God， 是你的神，所以随便到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你都是属于我，我就是你的神。关键是因为全地都是他的，把这个观念要搞清楚。所以呢，让亚伯兰打破地方神和部落神的关系，让神和他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而非地越的关系，这个是过去古人没有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讨啊，到了一个地方征服了一个城市，他把当地人们屠杀，可是把当地所拜的那个神啊却老老实实的迎回雅典，摆在他的庙里，就成为叫万神庙，就这样起来了。后来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偶像就越来越多，因为他到哪个地方都不敢得罪当地的神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呢，上帝让亚伯拉罕呢去，亚伯拉罕作为一个陌生人啊，前往一个陌生地方，那么一切都要靠着什么神的指引保守了，这样使他能够神建立一种信靠的关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他在本地呼风唤雨，按照国内一句话，他很有关系，在当地有一句话叫强龙也压不过地头蛇啊，你在当地很有盘根错节各种关系。可是你今天啪把你连根拔起，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你以后人生地不熟的，到我指示你了，你一切都要听我的，以便于上帝跟人他建立一个很密切的信靠关系，离开了上帝就什么都不能做了。第四呢，是亚伯拉罕明白人生就如同客旅，我们再次不过是积聚的，由此而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家乡，就像希伯来书说的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都是上帝要拣选亚伯拉罕，要造就亚伯拉罕，要让亚伯拉罕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人，这就是上帝的计划吧。
刚才您说到亚伯兰，又说到亚伯拉罕，这个亚伯兰和亚伯拉罕应该他是一个人了、
当然
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亚伯兰后来就变成亚伯拉罕呢？是不是在圣经的第十七章有一个记载呢？
对，这个里面是这样子，后来上帝是亲自给他改名了，以后叫了我与你立约，讲十七章第四节
啊、第四节，
对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列你做多国的父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亚伯兰是单数，伟大的父，那么亚伯拉罕呢还是伟大的父，不过是复数了、就是表示他的国极其广大，多国的父。从某种意义上面，三大宗教都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，都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信仰之父。最早的你看犹太教，当然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，但是阿拉伯人也是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，伊斯兰教，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父，因为以撒马里是阿拉伯人，他的儿子里面有个以撒马里、
以实玛利
啊，以实玛利、还有一个呢，现在我们基督教我们更称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是实至名归了。最主要它的希伯来语呢，就是它变成复数形式了，这汉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个英语里面加 s 一样的、就后面加一
个
啊，加出一个复数了、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、是这个意思、
其实都是一个人，
是他一个人，上帝给他特别改名的、因为为什么呢？上帝要和他立约，其实呼召的时候呢，上帝已经单方面已经是以立约的方法说了，所谓立约啊，这个约啊我们翻成英文叫 covenant 跟那个所谓的 contract 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跟你签订一个，大家来一个所谓的合同，这双方是平等的，你签不签都可以凭你自愿。和这里的约呢，是完全是照着当时中东地区的一种宗主国和附庸国、附属国之间的一种关系，这种约由宗主国来列的，是不平等的，就是说有高的一方和低的一方来列，高的一方有自己的名誉保证，你要归我，你属于我的，我就保护你，那从此以后你在我面前有一定的义务，但是我对你是有责任的，但是话说过来，如果你破坏你的对我的义务的话，那么我就把我对你的保护拿掉，我就要惩罚你，这种性质呢，这种约叫做 covenant 的约。所以这里面讲立约呢，就用那种约的这种古老的那种名称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的那个约啊，所以他在这里单方面来跟那个亚伯罕来约了，立约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只要你跟着我去的话，你要跟随我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当你如果一旦这样做的话，我能够给你的保证就是我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这句话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我不叫你成为大国，其实啊，前面巴比塔那帮人呢，就是要自己建一个大国。当时的领袖表示想把自己的名传为大。后来有人说，你看这巴比塔人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，我们要把我们名显伟大，为上帝就不可能呢？难道上帝既造了我们，就不希望我们人能够有所成就吗？我说不是的，上帝要告诉你，你的成就要在上帝的祝福下才能成就。上帝不是不要成就你，但是你是离不开上帝的祝福的，你要对抗上帝，你是永远成就不了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上帝并不是不叫人的名为大，你看呢，我要你的名为大，就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嘛。所以在这里面，真正名为大是要借助神的祝福。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两次，一次讲到亚伯拉罕请你的名为大，还有一次是为谁的名啊？为大卫王的名。在圣经里面有一次是讲到的，我必使你的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，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九节里面。其实只有上帝的名才最高最大，人的名怎么好跟上帝的名比呢？所以讲的名为大是借着谁的名为大呢？因为要知道亚伯拉罕之所以伟大，因为从他的后裔里面产生了什么？耶稣。所以当福音书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，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那这两个名字就被顺便提出来了，因着耶稣被提出来了。所以他们的价值是因为耶稣从他们而出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的名为大，你是多国的父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这就是一句特别的意思。你要叫别人得福，我让你得福了，还要叫别人得福，不但你的国得福，别人要借你的国得福。这就是以下说的，就说明亚伯拉罕虽然把他立起来以后成了以色列的父，但是眼光呢，却不是打上什么犹太人的特色，以色列要普世的眼光，完全是普世的。所以他上面说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就是我们认同亚伯拉罕的，我们也得到了神的祝福。如果我们是反对亚伯拉罕，实际上我们是反对亚伯拉罕，反对亚伯拉罕的神嘛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他下面一句话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就说明这个眼光是普世的，不是我让你成为一个国，就单单祝福你这国，把咒诅其他。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就说我们原来不属于以色列的，不是他的肉身的子孙的话，如果一旦我们把他成为我们的父的话，也是我们的父的话，信心之父嘛，他是我们的父的话，我们就会因我们信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我们都会得福。这个是很了不起的，在古代的经典里没有这么个眼光。过去我们中国讲非我族裔，其心必异，每个民族都是只是看自己嘛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
刚才您说的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了，那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以后呢，耶和华就在异象当中，这是在十五章里面提到，创世纪十五章说，在异象当中就对亚伯兰说，说亚伯兰啊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那亚伯兰就说，主耶和华呀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呢，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在第六节特别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您刚才讲的说，信心之父，还有这个耶和华以亚伯兰为义。那这个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常常在基督教里提义这个观念。
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。为什么要选取亚伯拉罕，而且要带着亚伯拉罕要做这样的经历？其实整个创世纪里面就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孙子的故事，主要上帝要借着他怎样呼召了亚伯拉罕，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怎么跟随他来认识上帝是谁的。所以在这里边，上帝怎么样祝福亚伯拉罕呢？其实呢，也借着你刚才读的这段话来说，上帝是借着赐他后世后裔的。因为还记得当初亚当和夏娃犯罪，耶和华神说将来女人的后裔，就提到后裔， 这个后裔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必须要说我们的后代里出来，可是亚伯拉罕呢是75岁了，这么高龄了一个孩子都没有，所以他就搞不清楚你还赐福我什么呢啊，那么你赐福我，那我现在都还你也不给我孩子，他说我是不是我的那个管家是不是我的后世呢，或者生在我家里的这种奴隶的孩子是不是呢，那么佣人的孩子是不是，耶和华是说都不是啊，只有你本身所生的才是，所以领他到外面去叫他数算众星，将来你的后裔就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如果一般一人心啊，那好笑，我都75岁了连一个也没有，你说我家里有这么多，那么给我开什么玩笑吗？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，他就信了。所以在这时候呢，上帝说你信就以你的信为义，你刚提的对，第一次提到这个义，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。任何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都是要你要修功德，你的功德来换你的永生，可是只有基督教，基督教说不行，你再怎么做在上帝面前，你的功德在上帝面前好行为都算不了什么，因为上帝要的好你是所想象不到的。这个义是什么义呢？原来是以人的信他为义，这个第一次这是基督教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功能，是最古老的。所以新约发展出来伟大的神的道理，发现的伟大道理早就埋在旧约当中了。这个里边呢就讲因他的信为义，因为这个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信。
牧师啊，其实这个因信称义真的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提到的，而是好像最根本的一条啊。
嗯、
那也需要牧师您更深入更细致的来为我们分享，我们希望下一周呢您还再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好吗？
好，谢谢。